弟兄姊妹平安，
阿门。
我们的罗马书来到了第五章，第五章刚才我们读了一到十一节，这十一节在讲什么呢？就讲因信称义的福啊，也就是说信耶稣有啥好处。那你传福音别人就会问你，你信耶稣有啥好处是吧？那你怎么回答？嗯，
因信称义，
信耶稣什么事都能给你解决啊。
对，因为
是
解决罪写的
解决的是拉屎了就解决了。
嗯，
拉屎上塔
套。因信称义，这是我们讲罗马书的核心，前面一直在讲这件事，就是人是都犯了罪，都亏缺了上帝的荣耀，就像一个人啊，并不高荒一样，怎么办呢？首先得认罪，得明白自己已经病了，然后呢，就求医问药，是吧？神的方法就是因信称义。那么接下来呢，他不但是告诉我们因信称义能够脱离罪这件事情，还告诉我们因信称义所带来的一系列的好处，不仅仅是除罪啊，不仅仅是得救啊，那我们信主肯定是有好处我们才信，要不然我们信他干啥，是吧？嗯，这也是非常正常的一种诉求啊。但是呢，我们所得的好处与世人所想象的是有所不同的。所以说，保罗在这里用这样一段篇幅呢，来告诉我们因信称义的福，我们都是要得福的啊，也是要都要求福的。耶稣也是要把这个福带给人，因为我们所传的，我们所信的就是福音嘛。这个福音到底是什么样的福音？这个福究竟指的是什么？保罗说，我们既因信称义，这是一个完成时，就是说我们已经得救了，是吧？已经因信称义了，然后呢，他就带来一个必然的结果是什么呢？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神相合，这是第一个结果。称义了是身份上，是地位上的，我们不再是一个罪人，被神称为义，被神算为义。那么我们与神的关系呢，就是一个恢复与神和好与神相合的这样一个关系。因为前面我们在做罪人的时候，与神的关系怎么样？
为敌，
是吧？为仇，与神的关系破裂了，这才导致的我们所带来的一系列的恶果，包括死这件事情。死就是罪的工价。因信称义恢复了这个义这个身份，也就是恢复了属神的这个身份，那么我们与神的关系自然就和好。我们说人活的就是关系啊，是吧？那中国人最讲关系，而且中国人也非常重视这个和字，什么和平啊、和美啊、和好啊、和睦啊，家和万事兴，和气生财。博山人为什么不发财？就是不和气啊，脾气不好都是。与神相合这件事情，是我们一切关系的基石。因为人活在天地间，就是一个是与自然界、与万物的关系。那现在关系咋样？现在与万物的关系咋样？不咋样是吧？动不动就给你点事儿啊，给你点颜色看看，要不是地震，要不是瘟疫，要不是泥石流，这是不是跟万物是不和谐了，不和好了？那人与人呢？
人与人也不和谐。
更不咋样是吧？
对。
人与人、国与国之间都是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分裂，民族与民族、种族与种族啊，都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。所以这个世界是不和平的，虽然是人想望和平，但是和平是那样的奢望，那样的遥遥无期啊。那么这一切的根源是什么呢？就是与神的关系发生了破裂。所谓的罪啊， 就是与神和与神的创造这一切的秩序颠倒破坏而产生的结果，这就是罪啊。罪就是一种颠倒，罪就是一种破坏，破坏了神的创造，破坏了神的次序。那么与神相合呢，是这一切次序恢复的那个前提。所以说这个福大不大呀？啊，这个福可不得了。这还不算完，哎，这才第一个福啊。接下来说我们又借着他，借着他是谁呀？耶稣基督，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。这又是第二个福。第二个福是什么呢？借着他就是靠着他，靠着他呢，因信得进入，进入到一个地方来。本来在哪里？本来在罪里，本来在世界里，是吧？本来在亚当里，然后呢，借着耶稣进入哪里？
耶稣基督里，你的
啊，进入了基督里，进入到神的爱里，进入到爱子的国里，进入到那个神为我们所预备的美地里面。不但是进来了，而且怎么样？而且站住了，是不是站在这恩典中啊？这站什么意思？什么叫站？站住就是萝卜坐下啊？是为啥叫站住啊？
就
是
楼口意思。
哎，很老婆了，哎，我就站在这里面了，跑不了了，是不是？这就是我的了，我已经占领了这个地方。哎，就像以色列人进了那迦南美地，他就站住了，他就把整个地方就据为己有了，就这个意思。这个恩典就属于你的，是谁也夺不去的，叫站住。这是一个身份的一个改变，完完全全被神的恩典所占据。你已经站在这个美地里边，这是已经神所给你的这个恩典，是非常非常的坚定的，是非常非常的有保障的，这叫站住啊。所以人呀，要站对地方，啊，站错地方就完了，就麻烦了，是不是？人得站对呀、啊。
是。
哎，你做什么都要做选择。这人就是两个地方，一个就是在亚当里，一个就在基督里，看你往哪站。在亚当里就是死啊，将来就是审判。那在基督里呢，就是永生啊。所以这个地位、身份、位置非常重要。你现在站在哪里啊？
基督里
啊，你站在基督里，你坐在教会里，是吧？哎，所以我们要感谢神。当我们给人传福音的时候呢，很多人就觉得，哎，你所传的，人家不一定愿意信啊，是吧？你说的这么好，你有没有凭据啊？那么有的弟兄姊妹就劝了，说你得动动脑子，你得会算算账，是吧？说如果你信了主，如果这个主是假的话，那么将来即便没有这件事情，那你也不会受什么损失，是吧？如果有的话，你不信不就太可惜了吗？你不信你不就亏大了吗？有没有这样跟人说过？就是你算账的时候你得会算，你信了，即便是这个是个假的，这个是没有的事，那么你也不会受多大损失，是吧？啊，有别人说了，那我这不受损失啊，我损失我的感情啊，是吧？损失我的时间精力啊，是吧？你信主你还得聚会，你得这那的，那么这是一种受骗上当的感觉。那么你说你是真的，人别的宗教也会这么说啊，你信信试试啊，万一我们是真的呢？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？那么咱们就来掰扯掰扯啊。反正是信各种各样宗教的很多，但是呢，你归根结底呢，这世界上就是三大宗教，就是正教影响最大的世界普世性的就是三大宗教，一个基督教，第二伊斯兰教，第三佛教，是吧？哎，没有超过，你人家其他的那些什么道教什么的，都是一些算一些小宗教，本土的，而且影响不大，它的这个普世的影响不大，而且自己就承认它是一些不成熟的宗教。那么我们先看佛教啊，就是说很多信佛的人，这个佛教徒啊，一个真正的佛教徒，他是不会排斥基督教的。就是你信主啊，他觉得也挺好，因为这个佛教讲啊，他是很包容的，就是他讲有十万八千法门，你信什么都可以。你比如说信基督教，基督教他认为是在六道轮回里面的那个天道。什么叫天道呢？佛教里面讲六道轮回啊，他讲天道、地道、人道、畜生道、恶鬼道、阿修罗道，这六道 就是说你不断的在循环轮回你的生命。所以说他为什么主张不要杀生啊，就是你杀生可能杀掉你的老祖宗，是吧，你的老祖宗可能轮回成个畜生啊，你把畜生杀了你谁知道是不是你老祖宗啊，所以他不让杀生啊，是吧，当然这个很荒谬，但是呢如果他是真的话，你信耶稣也没什么坏处啊。因为你信耶稣就轮回到这个六道轮回的第一道，就是天道，是最好的一个结果了。那么你要到什么极乐世界，到那个涅槃寂静的那个状态，很少有人能达到那个境界啊。所以说你就是让佛教徒，你信耶稣也没什么坏处，这个大家不反对你信，那这是一方面啊。然后我们看伊斯兰教，伊斯兰教什么时候建立的？公元第七世纪。怎么建立的？就是穆罕默德抄圣经，他所有的那些思想，那些包括所有的人物事件都是从圣经抄来的，只不过他把它改头换面。那你说哪一个在前哪个在后啊？圣经在什么时候形成的？什么时候？新旧约圣经公元第一世纪就完全成全了，是吧？你像这个最后一卷启示录，不是约翰在拔摩海岛吗？那时候不就是主后的第一世纪吗？第一世纪的末了。所以说他们这个伊斯兰教所有的教义都是来自于什么？来自于圣经。而且他也认为基督教的教义里面包括新旧约圣经，他是认为几个经典是他也承认的，就是他承认有一部分书信或者是有一部分的经文是经典，包括五经，就是摩西五经创出立命身，包括智慧书，你像传道书啊，你像这个诗篇啊，还有新约的什么四福音，伊斯兰教都认为这是经典。那么这就奇怪了，既然这是经典，那你为什么不信这个经典当中所启示的主耶稣基督呢？他也认为基督就是尔撒，尔撒是一个先知，但是呢他不认为尔撒，也就是说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就不承认这个。那你既然不承认他是神的儿子，但是你又信福音书是经典，那么这是自相矛盾啊。那福音书上是不是非常清楚的启示你是基督，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啊？所以这个讲不通啊。而且他把圣经篡改了以后面目全非。所以说如此看来，这个三大宗教哪一个宗教更可信？
还是信耶稣。
还是信耶稣，是不是？你无论你怎么变，当然人信主是因着圣灵的感动，若非圣灵感动，没有人口称耶稣是基督。但是你这个先入为主或者是你固有的观念，它会拦阻你去信主。所以我们应当去尽我们的所能把这些荆棘或者是拦路石给它去掉，即便你不信，你也不要在理性上盲目的去反对主。所以说这是我们所要掌握的一些啊，就算是一些知识，当然这不算是什么属灵的知识，但是呢有助于他们从理性方面去互相较量，不是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吗？这个是非也是要比较啊，要辩证啊。有些人他就是屁股决定脑袋，什么叫屁股决定脑袋呢？就是坐在哪里，我的立场是什么，我就觉得你说的都不对。他根本他也不去想，他也不去考究，也不去研究，也不去深查，他就自然而然的认为你说的是错误的。这个屁股决定脑袋这个事情还麻烦，是吧？那你的脑袋想明白了，你再考虑你坐哪儿。那今天我们是不是坐哪儿，是站在哪儿，是吧？哎，那我们站对了，是吧？站对了这件事情很重要啊，很重要。不但如此，说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啊，不但是站对了，而且有盼望，而且是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。什么是神的荣耀？不知道啊，不知道你就欢喜什么？空欢喜啊？什么叫神的荣耀？哎，他在这里说的是盼望，就是还没有到来的那个事情，是不是将来的事？是不是在天国里的？将来神的永远无比极大无比极重的荣耀要临到我们，我们要与主一同在神的国里面一同作王，那个荣耀是在我们盼望之中的。虽然还没有来到，虽然我们今世还有一些可能面临的事情，但是我们已经在盼望之中了。 所以说这是我们欢喜的这个原因。基督徒欢喜是有原因的啊，他不是傻乐，不是傻乐。那么不但如此，他讲我们继续讲我们这个处境啊，或者我们在经历任何事情时候的那个心态啊。说不但如此呢，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。前面是在讲欢喜，后面是在讲任何时候，在患难中是欢欢喜喜的。一般在患难中会怎么样？嗯，会怎么样？忧忧愁愁的是吧？那不会欢欢喜喜，欢欢喜喜那有毛病啊，那是，是吧？遇到患难还很自然，很高兴，哪有这种人呀？他是说，不但是欢欢喜喜呢，他是有原因的啊。什么原因呢？因为知道哈、啊，这个接下来的事情，既然知道了，我们都要知道啊。你不知道你就，对啊，你信的人都要知道，你不知道就坏了，不知道就等于白信了啊。知道什么呢？患难生忍耐，就是患难会带来什么结果？患难会给人带来情绪上的低落，是吧？情绪上的忧愁。但是如果神他介入了到你的生命当中，那这个患难就不一样了。这不是那个什么啊，精神胜利法，不是精神病啊，这是信仰的一个结果。患难生什么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耻。他生他，他生他，他生他。那么说这个患难是什么？
好处。
是好处啊。从身份上来讲，这个患难他生孩子吗？从身份上这个患难是个啥身份？我说拟人化，你把它比作一个
拟人化，
拟人化就是他生他，患难是个啥？
他来他是个难处，其实来身体
他是个好处啊。对，患难是个乐业业啊，是吧？患难是个业业，然后他生的啥？生谁呀、啊？雷奈是他乐是吧？然后雷奈生啥？楼俩是孙啊，然后生活重孙就盼望，盼望就不至于羞耻，是不是？你有盼望你就不羞耻了？
嗯，
羞耻咋来的？
没有
希望，没盼望，遇到患难了。是不是很羞耻啊？
是。
哎呀，家丑不可外传，不要让人知道我病了，不要让人知道我遭罪了，我遭难了，我破产了，是不是？不愿意让人知道，为什么不让人知道？羞耻啊！人都愿意夸自己好的地方啊，没有把自己的那些不堪的事情暴露人前的。但是这不一样啊，因为患难是我们的经历，是我们一切属灵经验的那个。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那个经历，那个经过，它会生出很多属灵的品格，你包括忍耐、老练。什么叫老练？忍耐我们好说哈，老练是啥意思啊？生出老练了，老成熟。哎，对，这个词好啊，不是老谋深算啊，不是老奸巨猾，而是成熟，就是在遇到事情的时候。不慌，遇到事情的时候从容不迫，非常淡定的去面对它，而且做起事来有条不紊啊，不会惊慌失措，这叫老练。哎，一个老练的人，一个饱经风霜饱经风雨的人，他是会从容的面对一切的难处。这个老练的品格也很重要哈，很重要。然后呢，老练呢就生盼望，因为什么呢？这个老练也不光是那个处世为人的一个品格，也是我们属灵的品。为什么这样老练？为什么这样从容淡定呢？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神会使万事互相效力。神既然让我们遇到这件事情都有他属灵的美意，就像约伯一样啊，约伯他遭遇的这么多的苦难，但是最终神的旨意是什么？
就皮之
上啊，对。让他更加认识他自己，让他更加认识神。他不说我从前风闻有你，如今亲眼看见了你吗？那你要想亲眼看见神，是不是在经历一些事情啊？就是神要借着这些事情让你更认识他，所以说这就产生盼望。那么有了盼望就不会羞耻了，因为羞耻是因为你没盼望，你没有指望了，你才会羞耻。有指望就不会羞耻。 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他讲因为就是讲原因了啊。这个原因是什么呢？总而言之，它是一个大的前提，大的原则是什么呢？就是神的爱透过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，这叫属灵的浇灌，这个叫圣灵的充满。圣灵的充满什么表现？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应该是怎样的？
喜乐，
喜乐，哈哈哈狂笑，啊？还有什么？圣灵充满不是说喝醉了酒那样很兴奋啊，或者说就说方言，这个举止不正常了，那个不叫圣灵充满啊。圣灵充满是有神的爱的浇灌，就充满了神的爱，这叫圣灵充满。那么爱呢是联络全德的，爱呢是由他的表现的，爱就完全了律法，是不是所有律法都守住了？而且没有律法禁止的那些事情啊，就圣灵结的果子，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文艺、节制，这些事情，这些属灵的果子都能够表现出来。它是个果子啊，果子啥意思啊？果子能看见，果子能观察，果子是有形状的，是有颜色的，是有味道的，你还可以吃。哎，你可以尝尝那个果子的滋味。怎么吃啊？怎么吃那个果子？对，就是经历嘛，就是经历嘛。你要看一个人他有没有这些属灵果子，你要给他有经历啊，你要给他交往啊，你要来聚会啊，你不聚会你怎么经历这些果子呢？是不是啊？你怎么知道这个是被圣灵充满，这个神的爱是个什么样的表现啊？所以你整天在家里求是求不来的，这个东西啊。那你求来了有啥用啊？你自己把自己关在屋里面，你向谁去展示这些果子啊？你给谁吃这些果子啊？当然你给自己家里吃也挺好，是吧？但是呢更重要的是教会啊，是肢体的关系，而且是这一些的，无论是经历也好，无论是果子的生长也好，它都是要有环境的，要有土壤的，要有温度湿度的，要有阳光的。那你不在教会里面，你怎么能够得到这些条件呢？神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啊，这是圣灵做的。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这又是在讲那个原委了，因为所以嘛，啊，又在讲那个原委，还是在讲因信称义这件事情。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。那我们还软弱的时候是啥时候啊？什么时候软弱呀？啥时候这讲的？是信主以前，是信主以后啊？信主以前，不是指着基督徒的那种软弱，说我们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刚强了，不是那个啊。这是讲信主以前，就是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，是不是软弱的？咋个软弱法呀？不信啊，不信就软弱。嗯，他这个软弱就是没力气，没力气干啥？没劲。没劲犯罪啊？那不是好实验了，不是？摸进心杀。哎，油尽发罪，这叫软弱，是吧？哎，没有一个行善的能力，没有信主的能力，你让他信主可难了，可难了。你再大的证据放在他面前都不信啊，是不是很软弱？那眼看不见，耳听不见，这不是软弱吗？
人甩不听，是
刚硬的。哦，硬啊，硬是心硬啊，啊，耳朵眼睛可都不行啊，软弱啊，很软弱。那么我们还在软弱的时候呢，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了。什么日期？
在十字架上。
十字架上，就是那个日期是吧？就是我们复活节的那个日期，对不对？就是受难日。这个日子是神定好的，是所定的日子。神什么时候定的？创世以前就定好了。不是说临时决定的啊，不是说临时决定。你看看这些人犯了那么多罪怎么办？那就赶快定下个日子吧，就救他们。不是啊，创世以前已经定好了，预定，这叫神的预定。神的预定不是预定这个人得救，那个人不得救。这个改革宗的预定论是这样的，说是你得救了，他不得救，这叫预定论。这神定的，因为什么？有信的，有不信的吗？那怎么解释呢？就是他不信，就是神定他不信；他信就是神定他信，这叫预定论啊。我是不太同意这种预定论的啊。你看这里说的预定是什么？ 是谁定了一个日子为罪人死，这是神的预定啊。那么信不信是你的事啊。神是要让所有的人都要因信称义，这是神的心意，不是定这个人信定那个人不信。当然你信是因为神的恩典，是因为圣灵的感动，但是圣灵感动你也可以拒绝圣灵的感动，你也可以怎么样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你甚至于什么亵渎圣灵啊。那很多人就是亵渎圣灵吗？啊，他亵渎神吗？当福音给他的时候他就是拒绝，不但拒绝他还咒骂，那他不是就得不到那个福音了吗？这不是神预定的，神预定是救人的方法，所以说这是神定的日期，干什么呢？为罪人死，让他的儿子为我们担罪。在前面我们一再就是在讲这个因信称义的原委的时候，我们就讲啊，基督若不死，我们的罪就没办法被什么被担当啊。所以说前面说了，叫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啊，复活是为让我们称义，就是这是神的恩典啊，这是神的心意。耶稣呢，就是说到了那个时候，他就怎么样？他就毅然决然的走向十字架，他就做成了这件事情。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，这是讲一个人的常态。人啊，一般是不愿意死的，是吧？谁愿意死啊？那么为一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的或者有敢做的，就是说大义凛然的这种人还有，但是极少。那也是为了什么？一个正义的事业，是吧？为了一个光荣，为了一个博得深厚的美名，我才去这样去做。但是呢，耶稣他所做的是什么？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不值啊！我们不值当的，他为我们死啊！所以说，耶稣做这件事情是没有人能做到的。即便有人做到，他也完不成神的使人因信称义的这个使命，因为人的血是没办法赎罪的。就像那个公羊的血，就像那羔羊的血，那过去的血那就是预表基督啊，它本身没什么洁净的功效。如果耶稣基督他不钉十字架，他不流出他的宝血，那圣殿里所有的那些祭是没用的。但是呢，耶稣按照这个日期为罪人死了，一切在这里面有份的都在耶稣基督里得赦免、得救、得平安了。所以说无论是耶稣来之前还是耶稣来之后，人都是怎么样因信称义，是不是亚伯拉罕因信称义 啊一切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都会怎么样，都成为他的子孙，都成为他的儿女。所以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。你说上帝是爱，神就是爱，怎么样证明他是爱啊？什么才能表明他是爱？这就是耶稣的爱。所以你看圣经啊，你光看旧约，你就看哟，这个神那么厉害啊，是吧？这个神倒是光杀人啊，这个神，杀人是不假啊，为什么杀人啊？都该死的那些人，你以为那些人是无辜的吗？你以为上帝是滥杀无辜吗？不是的，旧约的那些惩罚是显明上帝的公义啊，就因为上帝的公义，你们没有办法，没有一个人能够称义，能够得赎，所以说神才让他的儿子为罪人死啊，这叫法外开恩。按照律法人人都要一死啊，按照律法人人都要受咒诅，哪里有律法哪里就有审判。但是神的爱在律法以外向我们显明出来，有律法和先知为证，律法和先知是证明啊，神早就说好了，神早就借着先知和律法告诉我们，将来有耶稣基督，他被神的圣言所预表预言了那将来要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这件事情。所以说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，是不是显明了啊？我们这不都得到了，得到了你就要去传神的爱是怎样的显明的。说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，这件事情已经做成了啊，我们靠着他的血称义，人人都要可以靠着这个耶稣的宝血称义啊，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，这也是结果之一。既然我们靠着他的血称义，所以说就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，是不是免去神的愤怒？向谁愤怒啊？向罪人。为什么要愤怒啊？神为什么发怒？
罪恶。
神是恨恶罪恶的， 那什么是罪啊？什么是罪？
不信是罪
啊！不信是罪
啊！
为什么不信就是罪啊？
不是为敌。
刚才上面我们讲的与神相合是吧？就是与神不相合，与神为仇，与神为敌。我们过去是不是与神为敌？
确实。
怎么表现呢？嗯？就是明明神是我们的神，我们就不承认是吧？神所做的，我们都把它一概的否定，这不就是什么？哎，这就是惹神愤怒啊！所以你犯的那些罪啊，那些口舌的罪，或者是说你道德上、良心上的罪，那只是一方面。人最大的罪是什么？就是否认神啊，认贼作父。明明有神的，你不信，而且把那些假神当做你的真神来拜，这是人没有办法逃避的那个罪。所以说，神的愤怒被免去，我们借着他的宝血称义，因此呢，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，就坦然无惧啊。不信神的人，就算是你自己认为你是个无神论，你到了事到临头了，你也要害怕。哎，老天啊，怎么怎么样？他知道有个天，他知道有个神啊，他知道上帝是公义的。老天啊，睁开眼看看吧，啊！但是你不信他，有什么用呢？你的罪怎么能够被担当呢？所以我们今天是免去了神的愤怒啊，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，就不用害怕了。来到神面前不用惧怕，而且你还可以怎么样？喊他啥？阿爸父，阿爸父啊！哎呀，这个称呼可得太高贵了，是吧？那中国人称天都称啥呀？老天爷，天公啊，都是爷爷级的啊。那我们是他的儿女，喊他父亲是吧？哎，这个多亲切，阿爸父，你这么称呼你爸爸吗？阿爸父，你无论是英文哈，无论是亚兰文，无论是中文啊，都是阿爸父。阿爸 father， 就是爸爸，那是多大的荣耀是吧？你这一切都搞定了，咱老爹你就怕啥了？这是啊，你什么事这咱老爹都给搞定了。因为我们在做仇敌的时候，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，既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。这还是在讲，反复讲这件事情。一个是借着他儿子的死，他流出的宝血使我们称义，称义的结果呢，不再做仇敌了，与神和好了，既已和好更因他的身得救了。是不是他复活要使我们称义啊？他复活我们就有盼望了。但是这里说到底还是有一个信心啊。你说证据吗？有，但是有证据你不一定信啊。有没有证据？有证据啊，圣经上告诉你啊，使徒告诉你，先知告诉你啊，这个你不信也没办法。哎，你说这是人家编的，那有啥办法啊？我说这个耶稣的坟墓是空的啊，你空的那怎么样呢？那空的也不能直接证明耶稣复活了，谁见了？谁见了？见了，彼得雅各他们都见了是吧？那人有见证人，那还有500多活着的呢，保罗也见过耶稣，那么他们写了你们不信，那有啥办法？所以说，说到底还是个信心啊。你光凭理性是不好办，光凭理性你只能说是变到这里就为止了。那有些东西是必须跨过信心这一步啊。就是吧，感谢神啊，多为他们祷告啊，人们靠我们的口舌说服他们，顶多给他们除去一些不必要的拦阻，这是我们要做的。所以说，箴言怎么说呢？要按愚妄人的愚妄话回答他。啊，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啊，是吧？他说啥你也跟他说，就是说你会说我也会说，而且我说的还比你好，他就没招了。但是呢，不要按这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，为什么呢？他我们要跟他说一样的话也不行啊，是吧？那么神的话呢，就无从说起了，是吧？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真正的福音告诉他。这是那个必须的啊，这个只能是圣灵亲自的来带领来感动。不但如此，你说这好处多不多啊？这个福可大了是吧？各种各样的福啊。不但如此，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， 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。不但是和好，还以神为乐，就是说你的喜乐，你的快乐的源泉是什么？是神。这个人活着不当是关系啊，那关系理顺了以后要怎么样啊？要过日子啊，是吧？你过日子，你整天愁眉苦脸，但你整天不开心不高兴也不行，是吧？但是神可以给你什么？喜乐。哎，可以给你喜乐，以神为乐吗？我们这个中国人哈，以什么为乐？
以财富，以
家世，升官发财，哎，及时行乐，反正是这个钱越多越好，是吧？官越大越好，这个就是我们以此为乐的那个仰仗。但是这个长久不长久啊？
不是长
久。那富人是不是都很喜乐？
也不喜乐，
也不一定啊。穷有穷的苦恼，富有富的苦恼。这个美国不是有个亿万富翁吗？他就是他老怕自己被人药死，就被人毒死，他怕人家给他的饭菜里面下药，最后他就饿死了。你说他有钱吗？有钱是吧？他有钱他活得不快乐呀，不喜乐呀。为什么不喜乐？他对人不信任呀，他信不过任何人呀，是吧？他能高兴吗？他能快乐吗？所以有钱不是快乐的源泉，是吧？当官也不是快乐，你看当多少当官的都被枪毙了，呵呵，都被抄家了。那、我们的喜乐从哪来呀？
从神来。
从神来。
神是我们的喜乐。
对。中国人的这个观念里面啊，都是比较乐观的。这个乐观反而给人带不来喜乐。你不要以为这个人很豁达很乐观他就有喜乐，不一定啊。这个乐观主义的人呢，他常常把人性看得很好。人之初性本善嘛，是吧？既然人之初性本善，就是孺子可教也。大家都可以成尧舜，怎么样呢？只要以德服之，只要靠教育，靠榜样的力量，靠这个儒家的思想来培育，就可以培育出君子，人人都可以成为君子。这是中国人的乐观主义。他的乐观主义基于什么呢？就是基于人性本善这件事情。但是你说中国的几千年的历史，中国人有没有说人人都是君子啊？
没有
啊。结果培养的是啥？
假
啊，伪君子，真小人，是吧？好听的谁都会说，但是好话说尽，坏事做绝啊。越是那些有名望的啊，那些圣宰啊，伯阳先生说那叫圣宰啊，他是骂人的话。圣宰这个圣就是什么圣人，说这些圣人啊，他都是要教导人学好，但是呢，鲁迅说我们整个的这个几千年的历史就是写的就是吃人啊，这吃人的礼教，让人怎么样，把人放在一个虚幻的这样环境里面，其实人没有那么多善在里面。像改革中说人是全然败坏的，而且是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来，人生下来就是带着罪的。所以说为什么西方人他还要搞这些法治啊，要搞这个议会啊，三权鼎立啊，为什么呢？就是他对人性不放心呀。他们的思想当然受基督教影响最深，他就认为人生下来就是罪人，一个罪人你能做什么好事啊？所以说要用法治来约束你，要用三权鼎立来分散你的权力，因为人的权力越大，他干坏事越多，是吧？所以说这就是他们的这个思想的来源和他们制度的建设啊的构思。那么中国现在也学这个，开始什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是不是也讲民主啊、法治这些东西？但是这个缺什么吆喝什么，呵呵，做来做去还是照猫画虎，还是学了不像。神的这个恩典，不仅给个人带来极大的生命的反转，也给什么？也给整个民族、整个社会、整个国家，甚至整个世界会带来福音啊。那当然那是属于一种副产品。你说集权好啊，还是民主管理好？当然是民主管理好啊。看中国的历史上这些权力集中的这些皇帝都几乎没干什么好事情啊。你像秦皇汉武，秦始皇这个暴君啊，汉武帝这个穷兵黩武，什么康乾盛世，那都是吹出来的。越是这些权力在握的人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极大的难处啊， 这个盛世也是百姓苦，弱势啊也是百姓苦，那倒霉的总是老百姓。但是呢，我们不是说以福音去改变这个社会，因为人心不改变，你这个社会怎么改，它还是总是能够好一点，但是改变不了它根本性的问题，根本性的属性。所以说改变社会，改变世界，这不是我们的诉求。我们的诉求是什么？改变人心啊，先从我们自己开始，我们的家人，我们的邻舍。一个人如果被神所更改了，他就是一个有益于社会的，就是一个有造福于别人的人。所以说我们的喜乐是从这样的一个原委来生发出来的。只因为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的罪，认识我们在神面前的不堪和与神为仇的这个实际的光景，所以说当我们能够因信称义，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一切的罪，能够与神和好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获得真正的喜乐和平安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就到这啊。